三十六计第六计，声东击西。声东击西呀，呼东就西，即打即离，制造假象，引诱敌人做出错误的判断，然后趁机歼敌的策略。为了让这敌方指挥发生混乱，必须采用灵活机动的行动。本部打算进攻甲地，哎，假装进攻。本来决定进攻乙地，但是呢，不做出任何进攻的迹象。似可为而不为，似不可为而为之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使敌方难以推断己方的意图。这就是声东击西。要说声东击西呀，也有一个典型的战例。公元1661年农历3月23这一天呢，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日子。这一天红日当空，微风轻徐啊，金门岛外的廖罗湾显得格外的热闹，停泊着海面上的战船一共352艘。战船呢分为五种：大帅船、先锋船、游击船、攻坚船、哨船。大船长10丈，宽2丈半，高1丈半，吃水8尺。船的两侧都架有大炮。再往岸上一看，一队队的士兵威武雄壮，刀枪林立。再往周围一看，来送行的老百姓都搁这站着。干嘛？郑成功啊，要收复台湾，今天出兵。再看郑成功，头顶帅字金盔，身披大叶锁子甲，内衬金黄色的鱼纹甲，大红的中衣，腰杀宝带，配着宝剑，足蹬虎皮战靴，外罩星星红的战袍，大步流星登上点将台。往下看了看，所有的将士整装待发，郑成功系了旗，然后大军开拔，岸上3声炮响，一艘艘的战船驶出了廖罗湾，船上带着水军将士25000人，岸上锣鼓声、鞭炮声竞相喧闹，那彩旗挥舞成一条彩虹。再说郑成功放眼望去，茫茫大海之上，船队浩浩荡荡前行，一群群的海鸥随着这船队自由的飞翔。今天这天呢还不错，太阳在这云层里是钻来钻去，清风徐来，使人感觉颇为凉爽。一直这船呢走了一夜，一片漆黑，侧耳一听海浪凶猛的撞击，靠着天上的北斗星指引着航程。在船上有一个智囊，就是舒建先生何庭斌。您要听过我们那评书郑成功，您就知道这何庭斌呢了不起人物。郑成功什么事儿都向这何先生请教，今天也不例外。何先生，现在是晚上，四周漆黑，望远镜毫无用武之地，用目测更不可能，先生如何判断我们已经驶到海峡区啊？郭姓爷，这个不难，您看这海水的颜色已呈深蓝色，这说明已经驶入了海峡区啊。郑成功满意的点点头，何先生，有你领航，三军之幸也。一宿过去平安无事，第二天旭日东升，郑成功召集手下人召开紧急军事会，怎么打 怎么登这台湾岛？把人都召进来了，一分析，现在有两条道，一条攻南航道，南面啊，这条航道宽阔水深，船呢通行无阻，而且非常容易登陆。但是荷兰殖民者在此设有重兵，攻势坚固，炮台密集，对准了海面。要搁这儿登陆，无异于一场凶杀恶斗。即便能登上岸，恐怕损失严重啊。还有一条道在北面，经鹿耳门登陆。这条道啊，海水很浅，礁石密布，航道狭窄。而且荷兰人呢还凿沉了一些船只，阻塞航道，派了很少部分的兵力在此把守。两条道怎么办？何庭斌就说了，国姓爷，我建议走鹿耳门。别看现在海水很浅，航道很窄，敌人呢设下了埋伏，凿烂了一些破船，但是鹿耳门涨潮还有八天时间，咱呢先搁澎湖岛上休息几天，养精蓄锐，然后等海水一涨，我们就可以通过鹿耳门。哦，鹿耳门的航道可走，可走。不过国姓爷，咱还得假装从南航道登陆台湾，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，把敌人的目光和注意力吸引到南面，然后我们在31号通过鹿耳门。对，何先生此计甚妙啊。好吧，我们养精蓄锐，准备。命令传下去了，各营各号开始准备，呵，磨枪喝弹，都搁这吊着劲儿，都要报仇，都要收复台湾。咱们简短结束，到了30号晚上，酉时，你们说酉时是几点？用现在的表来看呢，就是晚上5点到7点，天空啊飘着丝丝细雨。何先生进来，国姓爷，现在这时间正合适，我看今天就可以提前出兵。好，郑成功领着众将在细雨当中祭天祭海。郑成功啊，全身甲胄，跪倒在地，祈求上苍保佑啊。众将士也跪倒一片。就见郑成功站起来，摁剑鞘，推奔环，嘎嘣苍凉，把宝剑拽出来了，来啊，传我将令，准备出发。是，准备，准备。哇，命令传下去了，到翌经天时分，就定更天，郑成功的船队离开澎湖岛，向鹿耳门出发，派林玉贵为大将，领一支人马，假装啊走南航道，干嘛？扰敌之计，声东击西，吸引敌人的目光。林玉贵领命带人走了。按下他不说，再说郑成功登上船楼，往四外一看，漆黑一片，就好比一口大锅夸扣到海面上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天空之中一团团的乌云滚过，狂风细雨密密麻麻呀，巨浪趁着风势一个接着一个扑向船头，那浪花一个接着一个打船身飞过，这船呢就在大海当中是颠簸而行， 忽上就下，忽左就右，一会儿被浪推到浪尖上，一会儿又埋到浪底下。船的速度非常缓慢，郑成功在船头上站着。弟兄们，我率领大军冒着风险东征，是为了收复被红毛霸占的台湾，并非为了安乐享福啊！只要有信心，我们一定能胜利。对，跟着郭兴爷，我们一定能胜利。冲，走！将士们个个争先，人人奋勇，船队顶着风浪前行。整整一夜，太阳升起来了，这一夜的风浪过去了。郑成功用单筒望远镜看了看，远处就是鹿耳门呢。他把何先生叫过来了。何先生，我曾经记得您好像说过这么几句话，说鹿耳门是远看无门，近有门，那前面是不就是鹿耳门呢？何廷斌点了点头，郭兴爷没错，咱呢赶紧准备仪器，长蒿测绳，我们测一测水深。来呀，准备！主帅的大船驶入鹿耳门的道口，潘武子在何廷斌的这指挥之下，不断的报告水深，一丈两尺，一丈三尺，一丈五尺，一丈八尺，两丈。何廷斌一听，郭兴爷，已经两丈了，看来所有的船可以通过呀。郑成功一听是放声大笑，天助我也呀！来呀，给我冲！这时候，浩瀚的大海之上，雾气升腾，大雾吹江，352艘战船在大雾的掩护之下，悄无声息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在鹿耳门航道前行。海水波浪起伏，大浪一个接着一个，浪头拍打着船舷，响声清脆悦耳。翻回头再说林玉贵，林玉贵领人走南航道，果不其然，南航道有重兵把守。荷兰人一看呀，来了，放炮，砰砰砰，嘡嘡嘡。因为林玉贵呀是扰敌，并不打算通过，只不过呀搁这儿吸引敌人的目光，拖长敌人，把敌人都引过来，所以呢时进时退，时退时进，掐算这时间，不断派人呢去送信儿，去得探这些消息怎么样。所以林玉贵那面啊，虽说有损伤，但是损伤不大。荷兰人还纳闷呢，耶，中国人怪了，怎么我们一打就回去，一打就回去，他到时候过还是不过呀？炮弹够不着，炮子儿啊打不着人家，自己呢又不敢盲目出兵，就搁这耗着，这时间可就不短呢。别看林玉贵在南面，心可一直在鹿耳门呢。林玉贵心说，郭兴爷过没过去鹿耳门呢？我们这声东击西，会不会叫人家发现呢？我带来的人可不多呀，别看我咋呼着挺欢，虚张声势，实则没那么多人，好像一看和战船之上旌旗飘摆，实则一个人举两面旗呀。这万一荷兰人识破了，领兵带队杀出来，我可够呛啊。林玉贵这面这心里也是15个吊桶打水，7上8下，心里也没底，心想我豁出去了，倘若荷兰人要真出来，我就跟他拼了，杀一个够本，杀俩我挣一个，我无论如何得牵扯住这兵力，我还得呀造成这种事， 好像我们重兵啊，大头都在这面，必须把荷兰人都吸引过来，加紧攻击，打砰烫烫烫，有的是放炮，有的不是，弄得鞭炮跟那大铁桶里咚咚咚咚咚咚咚跟着响，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喊声借着水波纹传出去多远。荷兰人可不知真假，以为郑成功要打南边开始登陆呢，赶紧调手下人到这南航道聚集，这人马不断的跟着聚，这给郑成功通过鹿耳门创造了先决的战机。按下林玉贵再说郑成功，郑成功的大部队呀、啊，大多通过鹿耳门呢、啊。你别看过得十分惊险，但是基本上没有损伤。这鹿耳门就相当于台湾的一个外大门呢、啊。进了这道门，台湾就没有天险了，就可以直接登陆去找荷兰总督奎一还有那司令官苗兰上尉。郑成功啊，那心里蹦蹦直跳，传下命令，所有船队迅速通过鹿耳门，违令者斩。与此同时派人去告诉林玉贵，我那边成功了，你呀、啊，赶紧收兵撤退吧，不必再做那些无谓的牺牲了。按下郑成功不提，再说林玉贵，林玉贵这面打的也挺惨的，怎么人少，毕竟是花架子，荷兰船坚炮利，这时间一长荷兰人也犯浑了，听说真的假的，也派出船队，所以现在林玉贵呀、啊，也是硬碰硬，实打实啊，这一交手就是硬仗。但是林玉贵知道自己这点家底带的太少了，因为大部队全在那鹿耳门呢，所以呀、啊，咬着牙搁这顶着。船上许多的战将都负了伤啊，实在不行的给放到一边，受点轻伤的包裹一下，继续坚持战斗。两船相接，就打了交手仗了。林玉贵都杀红眼睛了，把宝剑拽出来，手对手，剑对剑，枪对枪，刀对刀，杀成一团。正这时候，郑成功派人来接住这林玉贵来，林玉贵这才死中得活，把人领回来，收兵撤退，跟着郑成功通过鹿耳门。荷兰总督万万没想到郑成功能使声东击西通过鹿耳门，这就是历史上声东击西的一个战例。